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岳飞北伐，自从靖康元年年底金兵攻陷宋朝首都汴京之后，金兵在中原各地节节胜利，宋高宗召寇军臣逃走到长江以南避难，而金国元帅袁颜兀术步步进逼，直至建炎四年五月，兀术在镇江附近的黄天荡被宋朝大将韩世忠打败，退回去北方。另一位宋将刘光世就乘机稳守淮河以南。到了第二年，即是绍兴元年二月，宋将桑仲稳定了襄阳的局势。同年十月，宋将吴玠在和尚园打败金兵，阻止金兵进侵汉中和四川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宋朝基本上已经稳固了淮河、汉水、秦岭这一线以南的防线。当时距离金兵攻入汴京差不多四年，金国的执政者眼见无可能立刻消灭宋朝，而且中原的宋朝遗民和抗金义军又继续反抗金国的统治，经常袭击金兵。于是金国执政者决定立杭金的济南知府刘裕做大齐皇帝，统治黄河以南、淮河以北和陕西等地方，历史上称为魏齐。魏齐一方面成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区，另一方面就替金国肃清中原各地的抗金势力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宋高宗认定金兵南下灭宋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少，开始整顿内政，巩固江南各地的统治。首先就是定都杭州，当时杭州已经改称为临安府。宋高宗在绍兴二年决定在杭州城南的凤凰山山麓建筑宫殿，作为永久居所。由于临安府成为皇帝居留的所在地，所以宋朝人习惯上将临安府称为恒在，历史上就将定都临安的宋朝称为南宋。除了定都临安之外，南宋朝廷又开始整顿各地的社会秩序。在金兵南侵的时候，中央政府流离失所，对地方政府的管治可以说有心无力。于是在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等地区，土匪盗贼十分活跃。其中比较著名的土匪首领有江西北部的李成、江西湖南之间的曹成、洞庭湖一带的杨妖等等，他们手下都有数以万计的徒众，横行十几府州，劫掠财物、粮食，令到南宋各地的地方官十分头痛。绍兴元年正月，李成手下的头目马俊攻打洪州城。洪州即是今日江西省南昌市，宋朝大为震动，宋高宗立刻任命前任宰相朱胜妃做江西路安抚大事，又命令岳飞、孔彦周、吕夷浩、张俊等人领兵解救洪州。其中的张俊是陕西人，个俊字是一般所谓的杞人边那个俊。这个张俊是宋高宗召寇的亲信侍卫将领。岳飞奉诏之后，立刻由长江北岸的泰州逆流而上，在洪州城外和张俊会合。
禀焦土大人，末将岳飞率领所属兵马 屯住喺洪州城外，等待焦土大人指挥。
嗯，岳将军你嚟得正好，各路官兵已经齐集喺洪州城嘅外围，而拆手马进屯住喺西山一带。假如官军渡河进攻，贼党一定闻风丧胆嘅。
焦土大人，据末将观察，洪州城附近嘅锦江江面宽阔，官军要强渡十分危险。如果渡江中途被贼兵截击，岂不是白白送死？
岳将军，你讲得都有道理。咁你有咩高见？
不敢不敢。末将曾经问过附近嘅百姓，知道距离洪州城以南几十里，有一处叫做生米道嘅渡口，过江比较容易。末将愿意充当先锋，领兵喺生米道过江，牵制西山嘅贼兵。
岳将军愿意充当先锋，咁就最好啦。你渡江之后，本是率领各路兵马，随后过江接应。
启禀焦土大人，拆碎马进已经被官军打败，余党向南康方面逃去。
好，岳将军你做得好，今次官军能够解除洪州的险境，岳将军你的功劳都不少。
多谢焦土大人赞赏。末将当日防守泰州，被金贼打败，令到泰州失守，今次能够大罪立功，或者可以稍微减轻末将的罪过。
朝廷一定会明察的。是了，岳将军，拆碎马进向南康方面逃走，他一定是投奔李成。岳将军，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呢？
焦土大人，李成最重扰乱江西，官军应该乘胜追击，剿灭贼党。
好，那就劳烦岳将军你再做一次先锋，进攻南康，剿灭李成。
末将遵命。
张兄，
在
你认为副统制岳飞呢个人点呢？
微臣将进启禀陛下，岳飞的确是一员良将。
哦，良将？
冇错，当日微臣奉诏指挥各路兵马剿灭江西的土寇，岳飞多次领兵先行，砍贼马进、李成、曹成、张用都闻风丧胆，因此未够一年，江西各地大致回复安宁，所以微臣回朝之后保奏他留守洪州镇压江西的盗贼。
岳飞的确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良将， 咁你认为佢同韩世忠、刘光世比较，又有咩唔同呢？
启禀陛下，岳飞佢为人稍为自负，但系佢治军纪律严明，而且对将士关怀备至，所以人人奋勇效命，对百姓秋毫无犯。
嗯，朕都听闻江西嘅岳家军名冠天下，究竟系咩意思呢？
启禀陛下，岳飞嘅部属是由中原南下的将士修编而成，其中还有一些接受招安的土寇，岳飞对他们督责甚严，但是又视他们为子弟，勉励他们尽忠报国，所以他们行军的时候严守纪律，绝不侵扰百姓，作战的时候奋勇争先，所向无敌，因此民间称之为岳家军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岳飞是朝廷的将领，他率领的是朝廷的官军，以岳家军作为称号，未免太过了。
陛下，今日正是用人之际，无需兼执小节。
嗯，朕都明白。
启禀陛下，近日江西局势已经平静，但是湖北的洞庭湖一带土寇扬妖，最终十多万扰乱州郡，而且杨妖暗中同魏齐通消息，如果唔尽快将佢哋平定，实在系国家大患。
冇错，杨妖扰乱湖北的确系隐忧。假如乱事蔓延到襄阳，魏齐又乘机入侵，咁上游嘅局势就岌岌可危噶啦。
陛下圣明，
张兄，你有咩策略呢？
以微臣愚见，立即调岳飞领兵去湖北平乱。
张兄你讲得啱，不过朕仲要派一位大臣去宣抚湖南，稳定上游的局势。
陛下心目中哪位大臣可以升任？
朕已经同宰相赵鼎、吕夷浩他们提过，他们都认为李纲比较适合。
李纲？李纲在福州闲居多年，他
安抚湖南百姓非李纲不可，平定土寇杨妖就需要借岳飞之力了。
各位将士，本将军奉了朝廷命令来到岳阳剿灭土寇杨妖，各位有什么平定贼寇的策略呢？
岳太尉，末将张宪认为兵贵神速，我们应该立刻进攻杨妖的巢穴。
张将军，你的意见如果用在中原，无疑是上策，但是洞庭湖一带是水乡泽国，杨妖的党徒藏身在水寨之中，神出鬼没，我们几万官军实在没有办法一举歼灭他
们。那岳太尉认为应该怎么做呢？
本将军已经派人查清楚，杨妖和魏齐勾结，魏齐的太子刘伦供应他们兵器马匹，我们必须切断他们的交往，令到杨妖孤立，那就容易剿灭他了。
切断杨妖刘伦的交往？
没错，刘伦占据淮西的唐州、邓州、信阳一带，我军必须先光复淮西，再肃清徐州、颍州、襄阳一带的盗贼。杨刘两贼自然无法子再交往了。
是吧，岳太尉的确想得周到。
杨妖得不到刘伦的接济，一定会加紧劫掠，到时他们的行踪就会暴露，我们可以派人去拆巢潜伏，到时机成熟一举歼灭他们。
岳太尉果然高见。
岳将军
在，
你能够扫平汉贼杨妖，稳定两湖局面，朕十分嘉许。
微臣岳飞启禀陛下，微臣之所以能够侥幸立功，是陛下圣明，各位执政策划得当，而且得到将士奋勇效命，然后有咁嘅成绩，微臣不敢居功。
岳兄你功不可没，朕已经同宰相商议，任命你做湖北路经商潭州制治使，指挥湖北各地兵马镇守襄阳。岳兄你认为点呢？
谢陛下，微臣一定竭尽能力为大宋光复中原。
岳兄，朕已经准备了一幅御笔赏赐给你。人嚟，
在，
呈上。
遵旨。
岳兄，你睇下，精忠岳飞。
谢陛下恩典，谢陛下恩典。
岳兄，朕对你的期望非常之大，你回到襄阳之后一定要勉力啊。
微臣遵旨。岳飞参见赵相公。
岳太尉有礼。岳太尉，你由襄阳回来行在述职，一路辛苦啊嘛。
赵相公，在下是一介武夫，习惯了戎马奔驰。
岳太尉过谦了，有哪个不知道岳太尉你懂得填词啊？那句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是出自岳太尉你的手笔。
相公过奖。
岳太尉，我们大宋受强敌侵凌，百姓受离乱之苦已经十年了，今日能够复兴国家，救民于水火的，只有靠你们这些武将了。我赵鼎虽然身为宰相，亦都无能为力了。
相公何出此言呢？
岳太尉，你有所不知，襄阳是抗敌的前线，人人都意志高昂，一心保国他们，但是朝廷里面是是非之地。
点解呢？
皇上身边有不少公卿大臣，认为如今局势已经逐渐安定，今人再无南侵之心，我们大宋只要保住江南财富之地，就可以回复太平。咁讲
咁讲，即系想放弃中原州郡啦噃？
冇错，有人话出兵争夺中原系徒添耗损。
咁点得？况且金贼驱使魏齐入侵寿春、襄阳，如果潜危不除，中原未服，始终系国家心腹之患。
就系、是、因为魏齐仍然入侵寿春、襄阳，皇上先至倚重我赵鼎执掌朝政，希望我能够布置好边防。
原来是这样的。
不过有不少人散布流言，说我倚仗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吴伦和岳太尉你们的声势，把持兵权，鼓动人心，对朝廷不利。你说是不是令人气愤呢？
的确是令人气愤。
赵相公，金贼一日未灭，国家永无宁日，偏安江左绝非长治久安之计。
冇错，岳太尉，大宋必须光复中原，襄阳六郡是光复中原的基本。你回来襄阳之后要勉力而为啊。
下官一定不负上公期望。位将士，魏齐刘虞受金贼摆布，荼毒中原百姓。本帅奉朝廷命令，镇守襄阳，同中原近在咫尺。本帅不忍百姓受人凌辱，以光复中原为己任，所以上表朝廷，请求朝廷准许本帅率兵北伐，光复汴京、洛阳，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
岳飞在宋高宗绍兴四年，即是公元1134年七月，奉命镇守襄阳，成为防守南宋和魏齐边界的重要将领之一。另外还有几位名将，就是镇守淮南楚州，即是今日江苏省淮安市的韩世忠，镇守扬州镇江的刘光世，守卫四川的吴伦等等。岳飞镇守襄阳六七年，曾经多次出兵抗拒魏齐的入侵，直至绍兴十年，然后挥军北伐。岳飞镇守襄阳期间，由于南宋受到魏齐的威胁，由主战派的宰相赵鼎执政，所以岳飞等将领受到重用。顺带一提，岳飞在宋朝的军事编制里面，只是湖北路、襄阳、徐州、荆州、潭州、岳州、岳阳等地的制置司，亦都即是相当于今日所谓的军区司令。他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日湖北省襄樊市、徐州市、江陵县、武汉市，同埋湖南省长沙市、岳阳市。岳飞的实际兵权并没有民间传说之中所讲那么大的。
中华五千年之岳飞北伐，是由李在堂、翟耀辉、郑启明、林有荣、刘超文、曾月娥、陈炳球、蔡雅阁和钟杰武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